网上曝光于朦胧798租约画面，全一空嫌将被处决，实派震荡升级。南海再爆冲突，菲律宾问责中共海警袭击渔民，美国务院发声。中日南录音再出丑，高市能源战略冲击中共，北京惊咗。村落空旷，房屋仲喺度，人就冇啦。东北村庄渐成空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国际风云，我系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16日。近期中共政权和娱乐圈接连震荡，798艺术馆疑似于朦胧被控制画面曝光，乔任梁旧的影片被翻出，惊人暗示于朦胧准备遇害年份和背后黑暗势力的标志。英灵媒最新预言，空泛入面有一个白被处决，习派高层接连被调查或失踪，民间反抗言论迭起，中共政坛的黑箱操作、权力斗争和社会不满的升温，民间对专制控制的警觉和反抗意识正日益增强。日前一则被解读为798艺术馆受限区域拍摄的并被指和于朦胧相关的贴文，因为它黑暗气氛而引起关注。在画面入面，疑似于朦胧被控制在一张黑色的椅子上，道强看落去是掩住于朦胧的嘴，而椅子的后面有一个类似全裸的人从后尾按住于朦胧。这张相片引发各种猜测，被认为可能是于朦胧被大佬欺负的画面之一。近日一段乔任梁的影片被重新发现，似乎暗示深蓝公司涉及洗钱活动，这个可能和他被害有关。影片入面，乔问：你知道海为什么是蓝色的吗？因为有鱼。此前他曾经画过一幅小鱼吐泡泡的画，似乎暗示于朦胧会遭不测。另外，乔任梁曾发布一个贴文，其中头两张图分别是一条独眼鱼和一只独眼狗。有人推测这个暗示独眼将伤害鱼和狗。而独眼通常被认为是邪教组织的象征。乔仲在贴文中提到，最适合的是2025，所有这些是不是巧合呢？多年前香港艺人陈冠希曾经在一次采访节目入面提到独眼的标志，他表示这个是不可以讲的秘密，就在这次采访之后他就出了丑闻，身败名裂。英国灵媒泰威廉最新爆料称，涉及于朦胧案入面的17个嫌犯入面，其中有一个嫌犯可能会被处决，但很多时候他们做这些事是不会公开讲给大家听的。泰威廉表示，有一位设计师和一位化妆师开始透露于朦胧的事情，大家可以讨论得更多。他说于朦胧的灵魂非常强大，每日都在这里影响害他的人。近日有报道称，田海蓉的新片发布会和798艺术馆现场都出现了于朦胧的影子，可能他是指这件事情。泰威廉希望继续点灯，帮助于朦胧强化气场，提醒大家做事要谨慎，不要随意透露给对手和坏人。目前 AWAS 位于朦胧全球联署已经达到726,200多人，进度似乎比以前加快，这个可能和各方坚持和场内管控放松有关。在中国官场，尤其是习派高层，正经历惊涛骇浪。除了可以关联到习近平半壁江山的新疆前书记马兴瑞被认为确实出事后全卷入马兴瑞贪腐案的中纪委书记李希，在12月10日中共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露面后又失踪了。这两日党媒已经看不到李希表中的动态。百度搜索李希最近公开活动显示，最新消息是2025年9月2日会见马尔代夫总统。新华纲报道最新为10月24日主持的纪委常委会，人民纲和共产党新闻网则停留在10日出席的经济工作会议。在中共12月10日的经济工作会议消息入面，李希的名字只是开头露过一次，全文近4000字再都没有出现过。近日有爆料称，五中全会将会在下个月 明年一月召开，马兴瑞会被宣布落马。爆料仲称在五中全会上将增补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胡春华和张星文。有分析指，反习派最先攞山东帮的马兴瑞开刀，剑指彭丽媛，接住是方鸿伟，剑指习近平。马兴瑞案不断在新疆、浙江和广东燃烧，最终烧到习近平的核心福建帮派
习的长期亲信，
军中大备钟兆军自2024年4月被正正调离中央军委核心，2025年8月已经被免去国防大学政委职务。外界推测他可能涉及军中腐败、利益输送及家族生意问题，正接受军纪委秘密调查。目前钟兆军处于被失踪状态，未安排其他职务。观察人士认为，如果马兴瑞案证据确凿，将重创习近平地方和军功之柱，预示更多习家军崩盘。如果李希倒台，将瘫痪习派反腐工具，暴露他的铁腕本质为派系清洗。而钟兆军案则象征习军权旁落，军方成反习最大威胁。外界评论，扑朔迷离的中共政坛，一切都是中共的本质邪恶造成的。中共越是黑暗，越崇尚斗杀，越对人民实行黑箱奴化统治，剿杀敬畏和正信，其混乱腐败和崩溃已成定局。冤门案就似一支火柴，点燃了反共旗帜，这个旗帜已被千千万万中国人高高举起。近日中国历史博主吃瓜蒙主七日内涨粉400万，但是因为他发表反清复明观点触及敏感神经，最终遭全网封杀。他解读《红楼梦》为悼念明朝的作品，将林黛玉象征崇祯，贾宝玉象征全国玉玺，暗讽满清涉国，引发热烈讨论。虽然招来官方和粉红的压制，但单事件反映中国人民对中共权力操作的清醒认知正在增加，不满和警觉加剧，起义之心正蓄势待发。
有网友归纳了中共面对的国际局势，柬埔寨说再不出手帮手就要公布电信诈骗园区股东名单，俄罗斯说再不听话就公布从前的档案，日本学者说再吵下去就要公布当年秘密合作的证据，美国议员说再嚣张就公布他所有高官和家属在美国的资产，中共真是走投无路了。
观众朋友，我们时常谈养生，你是否想过最核心的养生到底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个医生朋友说，人这一生最实在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那种天然的节奏有点远，白天在室内见不到太阳，夜晚抱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依赖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我们身体感到疲倦，睡不好，手脚容易冰冷。宝气18味就是基于这种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你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防护，就好像日常饮食一样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你消耗的精力慢慢滋养回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量，平时比较关注血糖血脂这些数值的保养，补气18味和代谢补其实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简单来说，一个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快到了，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下自己辛苦做了一年。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补气18味就享有优惠。观众朋友，希望我们在忙碌之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中共在南海的行动再度引发国际关注， 菲律宾政府证实，中共海警日前在萨比纳礁附近攻击菲律宾渔船，造成渔民受伤和船只损毁。菲方已正式提出外交抗议，美国亦公开表态支持菲律宾。菲律宾政府15日宣布，将正式向中方提出外交抗议，谴责中共海警在南海攻击菲律宾渔民船只，对贫民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12日，在南海萨比纳礁附近海域，中共海警船采取高压水炮攻击菲律宾渔船，并切断渔船锚绳，导致3名菲律宾渔民受伤，2只渔船损毁。菲律宾方面称，对中方行动深感震惊，强调受害渔民只是正常捕鱼，并未从事任何挑衅行为就被受到袭击。中共方面的攻击行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依据外交部提供的信息，菲律宾政府15日向中共驻菲律宾大使馆递交了正式外交文件，表达抗议立场，并要求中方对事件作出书面报告。截至目前，中共外交部以及驻马尼拉使馆尚未就事件作出回应。12日当日，菲律宾国防部曾声明谴责中共不断升级的危险行为，威胁地区稳定，破坏既定的规则。当局对中共战斗机在冲绳国际水域上空用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飞机的行为深表关注，同时对日本表示支持。针对菲律宾渔民遇到袭击的事件，菲律宾的盟友美国14日谴责中共在南海萨比纳礁附近海域进行侵略类行为，危及了菲律宾渔民赖以生存的捕鱼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在声明中说，我们和菲律宾盟友企在一起，共同应对中共对邻国采取的挑衅行为和日益危险的手段，这些都破坏了地区的稳定。中日军事互动再起争议，近日中共军方公开的所谓中日舰艇通话录音，日本媒体邀请了音响专家分析，指出录音不符合真实舰艇环境，设备运转、人员走动以及通报声都没有，出现了几乎不可能的接近零杂音的情况。另外，日本防卫大臣否认了中方雷达指控，并批评中共未充分通报军事训练，而高市早苗再出大招，推动能源和技术自主路线。分析认为，对中共来说，不单只是短期贸易摩擦，而是对他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模式的战略性锁住喉咙。一位曾经担任护卫舰舰长的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司令官，针对中日舰艇通话录音事件表示，在舰艇内部，各类报告和环境声会不断传来，如果录音过于干净，反而缺乏应有的临场感，不似是在船上。针对相关事件，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批评中共航空母舰训练，指出中方虽通报了6日的训练，但没有提前提供时间地点，亦都没有发出航空和航行警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中方称探测到日本雷达信号的讲法，强调航空自卫队 F-15 战机并没有对中方航空母舰舰载机使用雷达。他指出，中共军方训练虽然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但无论是否事先通报，自卫队采取应付领空侵犯的措施都是合法而且是必要的。在中共升级安全紧张气氛的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日强调，日本应该推动能源和技术自主，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他主张以日本原创技术发展新一代能源体系，并向海外输出技术和产品，相关言论引发巨大轰动。外界认为，高市政府的新政如果推行，未来将势必减少对中共能源设施的入口，大量发展日本原创的代替产业，对外国出口日本制造的产品一定程度上钳制了中共，导致中共难以占据整个市场。高市早苗明确指出，日本不会依赖入口太阳能板，同时打算发展好日本原创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技术，通过掌握核心技术， 日本不单止可以保障自我本身能源安全，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另外，高市还提及日本在节能数据中心领域的多项技术，包括冷媒应用和太阳能发电融合方案。这些技术不单止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亦具备对外输出和商业化的潜力。有分析指出，更重要的是，这一策略可能成为全球去中化供应链的示范，结合美欧类似政策，将对中共能源和高科技产业形成长期战略性压力。从黑龙江空荡的村落到大连楼价大幅下挫，门市相继歇业，东北的现实令人关注。这个曾经熙熙攘攘被视为中国工业核心的区域，现在正逐渐失去昔日的活力。在黑龙江绥化等地，曾经热闹的大街小巷现在冷清空旷，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老人家亦逐渐离世，整个村庄几乎只剩空屋，村口的小超市、非法铺大多数都结业，只是偶然有少数居民维持生活。地方民众说，房屋还有，人就没了，村落昔日的生活气息几乎消失，城市同样面临压力。大连楼市持续走低，不少家庭在高位买楼，现在资产缩水严重，一套原价150万元的住宅目前最多只可以卖80几万，楼价几乎减半，裁员和失业更令楼市按揭成为家庭沉重负担。部分社区的二手楼长期挂牌，没人问津，交易量明显下跌，民众慨叹这么多房屋都空了，国家经常都说振兴东北，人都没有，怎样振兴呢？实质经济亦承受冲击，多位经营者表示，疫情过后期待复苏，就遇上更严峻的市场环境，消费保守，成本高企，使实质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在商圈中，餐馆、咖啡店、便利店甚至是非法铺都长期闲置，租金普遍下跌，市场活力明显减弱。有博主说，你打算创业吗？劝你这两年千祈不要有这个想头，尤其这一轮经济下行，大家在双十一都不愿意花钱，不是物品不便宜，而是再便宜都没人买，人没了，村落又空了，城市冷了，东北正以一种无声但是明显的方式慢慢改变。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